今天说思想的玛利亚这个人物，是指着在肉身上而言是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么请我们看圣经里面几处的记载，我们先打开圣经看路加福音第一章，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从二十六节看到五十六节，这段圣经呢是比较长，那我呢这个快一点读给大家听。路加福音第一章26节至56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属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六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那时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来到犹大的一座城，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却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唯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他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也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见，那时记载昔日天使奉差遣向一个童女名叫玛利亚显现，然后对他传说了神的旨意，神要拣选他，神要使用他成为一个器皿，让圣灵投胎在他身上，然后让神的爱子可以道成肉身，借着玛利亚生下来。这一件事临到玛利亚的时候， 我们看见整段圣经所记载的就是那个过程，玛利亚怎样反应。好，今天我们就慢慢来思想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的玛利亚。第一，我们要看见他是主的见证人，是蒙神拣选的，因为天使向他显现，论到神的爱子要借着他降生为人的这一件事，早在公元前的580多年，在先知以赛亚书第7章那里，神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说，必有同你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神在基督耶稣还没有降生之前的将近600年前，就已经预言将来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降生，而那个降生是非常的奇妙，就是借着童女而生出来，童女怀孕生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读旧约圣经，有很多熟悉圣经的都会了解这些预言，但时候到了，这个预言成就在谁的身上呢？神拣选哪一个使女成为他的器皿呢？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是拣选玛利亚，难怪天使称她为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她实在是蒙大恩的女子，因为在当时以色列地当中有千万的使女，有千万的女子，但是神没有拣选，甚至拣选玛利亚。我们知道她蒙神拣选是有福的，她能够承担这一个职分是有福的，能够与神同工是有福的，神把这个重任托在他身上，他是有福的。所以今天在主耶稣就快20回来的今天，我们的弱势能够蒙主拣选来侍奉主，在神的国开展里面有份于其中一个角色，来为主摆上是有福的，蒙主拣选侍奉主是有福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肯定。然后我们继续思想第二个问题，为何玛利亚会在当时以色列的众女子当中是唯一蒙神拣选的使女呢？一面来说固然是神的预定和拣选，神一早预定，神一早拣选，这是神的怜悯，这只不过让我们看见蒙拣选的人是有福的。正像圣经论到使徒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已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么玛利亚的蒙拣选完全是神的主宰拣选，今天我们能够侍奉主，神的拣选是神的预定拣选，我们只能俯伏敬拜。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我们第二个问题所要论到的，为何神拣选他？原来在他身上有很多蒙神悦纳的地方，神预知玛利亚是一个合用的器皿，他的属灵情形相当的好。所以接下去我们一点一点从神话语来思想神所用的使女玛利亚，他有哪些蒙神使用的特点。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请我们看第46节，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然后第50节，他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知道神是喜悦敬畏他的人，神的怜悯临到敬畏惧怕他的人是世世代代。所以玛利亚的心呢，他是一直是尊主为大，就因为他的心是尊主为大，是敬畏神，是一个敬虔的人， 所以神会使用它。我们来思想一个具体的事例，显明他敬畏神。就像当天使向他显现，论到神要使用他，当时他还不明，他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会有这事呢？天使对他说，至高者的圣灵要临到你，于是你所怀孕的，怀的孕要称为神的圣者。反击发说，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的圣灵来的。那么当时的玛利亚是已经成为约瑟的未婚妻子，还没有结婚，是未婚妻，就是说他已经许配给约瑟，是订婚，还没有结婚。若是他不是那样的敬畏神，或是稍微有一点不敬畏神，有一点为自己考虑，他就会回答天使都说，等我和我的未婚夫约瑟商量完之后，我才回复你，我才回答你愿意不愿意。他会为自己的婚姻着想，他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因为若是这件事没有和约瑟商量，后来约瑟一发现他还没有结婚，肚子就大了，这一来还得了，那岂不是断送了自己美好的前途和自己所得着的这个如意郎君呢？岂不是断送了自己一个所想望的婚姻吗？但是玛利亚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他一点没有告诉约瑟，也没和约瑟商量，天使向他显现，一说到神要拣选他，使用他成为神的器皿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主的使者，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主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就是他敬畏神，他尊敬神，超越他的未婚夫，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正如他所说，我心尊主为大。亲爱弟兄姊妹，历世历代所有盟主拣选的，在他们身上最起码的一点就是他们敬畏神，他们尊敬神超越一切。所有神的仆人使女们，我们今天侍奉主所具备的一点就是敬畏神，尊主为大，这是十分要紧的。正像保罗曾经说，我现在岂是讨人的喜悦吗？他说，我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悦吗？我都能就讨人的喜悦，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是敬畏主。敬畏主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主才能远离恶事，敬畏主才会遵行神的旨意，敬畏主才会凡事听从神的吩咐。玛利亚她是十分敬畏主，她的心实在是尊主为大，所以神借着天使怎样说，她就怎样听从，她的心有神的宝座，绝对顺从，所以主的话可以成就在她身上。但是今天末了的时代，许多时候在神的儿女当中缺少敬畏，所以很容易呢怕人怕环境超过怕神。求主光照我们，叫我们真是能够心存敬畏，我们的心尊主为大，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是居首位，让我们的心中有基督的宝座。哦，侍奉主是敬畏主十分的要紧，听从主的话语，遵行主的话。然后我们再来思想玛利亚她所蒙的福。第二方面，她蒙的恩典在她身上有第二个特点，这一个特点就是她的信心。 他的信心是大的。你试想看，在当时那一个时代，可以说不仅仅是那一个时代，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同你怀孕生子的，有史以来古今中外除了玛利亚所经历的之外，空前绝后的再也没有同你怀孕这件事。虽然神的话有这样的预言，但是玛利亚她对于神的信心呢，对神话语的信心是大的。起初当天使告诉她说她是蒙了大恩，神拣选她，然后要她怀孕生子，生下神的爱子，这一来的时候她不明白，她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会有这事呢？她是按着这个常理来思想的，以为他还没有许配给约瑟，怎能会有儿子生出来呢？尤其照着旧约圣经所让我们看见的，即便是神所重用的神人摩西，都是借着这个摩西的父母而生下来，神用的先知撒母耳也是他的父母生下来，所以他就奇怪地问着说，他说稀奇地问着说，我还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但是天使再解释一下，至高者的能力要临到你，于是你所怀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这一下子他完全相信，他完全相信，他不会对于天使说我不相信哦，因为从来没有看见嘛，或许说怎能会有这事啊，他没有，他立刻相信，他的信心呢远远大过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个祭司，他的妻子呢是长久不孕，结果有一天他在殿里面烧香，就是祷告的时候百姓在外面，忽然天使加百列向他显现，论到他的妻子要怀孕，他却不信，所以得罪神，天使就叫他哑了，直到他的妻子生出了四旬约翰，他才口给开了，他因为不信而哑了。但是这一个玛利亚，他所经历的神的话，不是说一个不孕的女子可以生育，这样的信心还不是算最大，玛利亚的信心就大了，她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同你要怀孕，然而神的话临到她，她相信。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玛利亚怎样说呢？当天使在1:37论到，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这是天使所讲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38，玛利亚回应我，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范吉发说，主的话怎样成就在他身上，就是他信，若他不信，他信而顺从，若他不信呢，主的话就不能成就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器皿呢，实在是合乎神用，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若是找到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那麻烦了，多方解释他又不明白，然后即使明白了又不信，即使相信了又是小小的信，这样如何成就神的事工啊？但是玛利亚，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她是绝对相信神的话，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天使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成就在他身上。所以后来在圣经第一章，同样是第一章的45，当伊丽莎白给圣灵充满，就说出了神要说的话， 论到玛利亚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你看见吗？玛利亚给神称为是相信的女子。范基法说她是有信心的女子，所以主对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应验在她身上。亲爱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今天要成全在地上，需要有信心的人。神的话要应验在我们身上，需要我们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来调和。若是我们没有信心，即便是应许，我们也得不着。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神应许他们要承受迦南美地，但是由于他们不信，所以600,000的男丁当中，除了耶稣亚和迦勒，其他都进不进去，倒闭在旷野。为何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以所听见的道调和，即便是神不改变的应许，那一代的人都不能承受。同样的，今天神在新约圣经里面对我们有很多应许，有关承受国度的荣耀，千年国度的荣耀，得胜者的备体，有关将来的得荣耀得赏赐，还有在跟从主的路上，主有很多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是够用的恩典，圣灵充满我们，叫我们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叫我们承受神借圣灵所带给我们的一切丰富。这一切都需要我们凭着信，在信的人身上，主的话语在他身上显得实际、实在、可靠。主的应许就是兑现在所有信的人身上，但是在那些不信的人身上，他们就从主那里得不着什么。就像雅各书第一章所说的，这样的人别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今天我们要成为主的器皿，要做主的仆人使女，要侍奉主，最起码最基本的就是笃信神的话语，完全相信神的话语，不看环境，不看自己，只信神的话，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事就这样成了。哦，这是多要紧啊！玛利亚她是相信的女子，有福了。今天你相信吗？玛利亚是相信的女子，有福了。今天你相信吗？你有信心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做一个神眼中有福的人，因信蒙神称许，因信与神同工，因信承受神的应许，因信带下神的能力，因信能够与神配合，让神的旨意得到成全。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看见。所以但愿今天我们无论传福音，无论侍奉，各方面都凭着信，生活侍奉都凭着信。正像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然后保罗也说，我们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也是凭着信。好，我们再来看玛利亚的第三个特点，他为何能够敬畏神呢？他为何有信心呢？那么我们追查下去，就会看见第三个很关键、很要紧的，就是他认识神。他怎样认识神呢？他对旧约圣经是很熟的，他是一个敬虔度日、前读旧约圣经的人。何以见得呢？请你仔细看，在玛利亚所讲的这一段话里面，玛利亚怎样讲呢？你看，从第49节开始，48开始就可以看到了，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哦，他能够知道给神使用，耶稣基督借着他降生出来，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啊！为何他有这个眼见呢？有这个见识呢？一般女子哪里有这个见识啊？忽然间，神说圣灵要投胎在他里面，怀孕生一个称为神的儿子的。若是他对于旧约圣经一点不了解，一点不熟悉，这件事一临到他的时候，简直叫他瞎分了、瞎坏了，不知所措。但是玛利亚不是，因为他熟悉旧约圣经，熟悉以赛亚书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而他就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讲的以赛亚论道的那一位童女怀孕生子的童女。他觉得太有福了，原来在万民当中神仅仅拣选他。所以从他的发表里面，你就会看见他对神是那样认识。他说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就是世世代代的人都要称我有福。他有见识啊，他能够看见这不是羞辱啊，这是极大的福分啊。就这外面而言，在当时而言，要冒很大的危险啊，别人以为她是不正经的女子，未出嫁就怀孕，但是她知道她是给神拣选、给神使用，万代要称她有福。她有这个看见、这个认识，难怪神拣选她。哦，你看见她对圣经是那样的认识，然后你接着看见她这一段经文实在对圣经很深的认识。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啊，这对他来说是大事啊。然后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整心里妄想就给他赶上了。他叫那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这一切都说出了神祝福的原则啊！哦，你看见他是那样的认识神呢、啊？从他的发表里面呢、啊，每一句话没有一句废话的，句都精炼，句句都说出神祝福的原则，很浓缩的，很精要的，说出了整本旧约圣经里面对神的这个属性的启示，就是神是怎样一位神。他做事的法则是怎样的？然后，你能够再看见，他又认识了这个神永远的旨意是怎样的？他辅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我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哦，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他对神以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这个以色列所立的约，他是那样的清楚。他对于有关神的选民、神的国度是那样的清楚，也是那样的关心。他知道从他身上降生出来的基督将来要复兴以色列国，因为他从旧约圣经里面能够看见基督来到的时候就是神选民的希望。当然后来犹太人刚硬不信，但是从整个旧约圣经的启示里面，就是基督一来到的时候，神的选民就是唯一的指望在于基督。而玛利亚就是有这个认识，他认识到这不是关乎他个人蒙福的问题，是关乎到整个神的选民的命运蒙福的问题。所以他对神有相当的认识，对旧约圣经相当的熟悉。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侍奉主，不可以仅仅的就是凭着一点的热心晕群在那里服侍一下，我们需要 多读圣经，多熟圣经，多背圣经，多记圣经，然后多明白圣经，研读圣经，让神的话丰丰富富存在我们里面，然后借着圣灵的开启，叫我们能够进到圣经的丰富里面来认识神。因为你认识他有多少，你就晓得敬畏他，你就对他的信心有多少。敬畏和信心都是根据你对神的认识，都是根据你对神话语的进入有多少，领受有多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对于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今天我们需要对神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玛利亚，她是当时那一个时代一个女子，在公元前的那一个时代，我们知道女子呢通常就是在学识上是比较少的，多数都是男系的社会。但是玛利亚是一个女子，他对旧约圣经是那样的熟悉，可见他是一个很有进取、很有追求、很付代价爱神的人，成为我们的基业。并且他是年纪轻轻啊，因为他还没有出嫁，还是童女啊，在童女的时候可能十几岁，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那样的熟悉圣经，已经那样的爱神，实在是神拣选的器皿啊。所以我激励今天许多青少年，趁着年幼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把上好的光阴分别为着主，多读圣经，多熟神的话语，让主的话丰丰富富存在你的心里，年幼的时候就可以给神使用啊。给神使用不在于年龄，而是在于你有一个对的光景，而是在你实在是敬畏神，是认识神，是对神有信心，是有一个对的光景蒙神眷眷。这是玛利亚。然后第四方面我们要看见的，就是玛利亚她对于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属天的祝福，她不仅有认识，并且是有科目，是实在的科目。所以你会看见当他从他的话语发表出来的时候，他是那样的科目。正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他说那位全能者为我成就了大事，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为有福。可见他是昼夜渴望着成为主的使女，给神使用。我相信一段的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旧约圣经，以色列的众女子有的读过，有的听过，但是一个个都把这些话语，就是像有的像耳边风，有的像不在意让它过去，有的即便有也不科目，一点都不科目。但是玛利亚却是昼夜在那里科目，我相信他是昼夜科目，主啊，我能够成为你预言中所讲的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一个童女。他是昼夜在那里科目，并且呢祷告祈求神啊，求你使用我啊，叫我能够成为你的器皿。他是昼夜科目，所以有一天当天使向他显现提起这一事的时候，他一点不会说犹豫不决，觉得很为难，还要啊说给我时间好好祷告，然后说给我时间和我的父母亲商量，和我的未婚夫商量，然后给我时间考虑考虑我的前途，然后呢就在那里就犹豫不决。没有，他是果断的，斩钉截铁的，求之不得的，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着你所说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为他是求之不得啊，梦寐而求啊，所以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不觉得这件事是神来用他，而是觉得是神 来听他的祷告，成就了他所认为的大事啊。在玛利亚的心中啊，他的大事还不是他的婚姻的终身大事。我们说婚姻是终身大事嘛，他已经订婚了，就快结婚了，他不是把他的结婚当成大事，他也不是把他个人所有美好的前途什么都当成大事，不，相比之下那些变成小事的。他一心所渴望的就是能够成为神在预言中所论到的童女怀孕生子的那一个童女，让至高者的儿子可以借着他来道成肉身。他一心渴慕的，所以他说那全能者为我成就大事。他一点没有说神啊，我像是给面子你，我像是付很大代价来与你配合，即便顺从了好像是有这种的味道，没有，他没有。相反的，他看见神啊，这是你何等的怜悯临到我啊，你为我成就了大事，我昼夜渴望能够成为预言中的那一个童女怀孕啊，让神的爱子可以从他身上诞生出来。所以神拣选他，他高兴得不得了，他高兴得不得了，欢喜若狂啊！啊，他说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那全能者为我成就了大事。可见他是哪样科目属天的祝福，科目给神使用。若是以旧约圣经一个例子，就像雅各和以扫，以扫生下又长子，一点不科目；雅各却是昼夜科目的长子的名分。所以虽然后来骗取长子的名分，但是他这个科目属天的祝福蒙神接纳，他的行为神对付，但是他这个科目属天的祝福神接纳。相反的，以扫藐视长子的名分，藐视属天的祝福，得罪神，所以神拒绝他。亲爱弟兄姊妹，今天遍地的人都在渴慕地上的祝福，地上的名利地位权财享受成就，人人都在那里羡慕的这些。我们属主的人羡慕什么呢？我们要逃避这些事。我们所渴慕所追求所羡慕的是属天的，是给主使用。自从我幼年蒙主拣选直到今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可以说从小啊，我就渴慕着给神使用。我记得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对我说啊，中国神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宋尚杰博士，他是啊布道家，救了多少灵魂，他很渴望我一生也如此给主得着。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我常常有这样的渴慕，主啊，我一天能够像宋尚杰那样把福音传遍祖国大地，传遍全球各地。结果很小的时候奉献给主，直到今天，在我里面所渴慕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主啊，我渴望能够得着你所要得着我的，像保罗说，我是竭力的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得着我的。所渴求的不是属地的，也不是虚空的，这些虚荣不是这些，就像得着神在他永远旨意里面定规要得着我们在时间里应该扮演的角色，在时空里面应该短暂的人生应该让主得着。具体的说，渴望给主重用，渴望为自己无所求，为神求一切，为主求一切，总是渴望着能够把握每一个机会来侍奉我们的主，来给主使用，不计算代价的。哦，当我们有一点这种渴望要侍奉主的心，主就怜悯，主就施恩，主就顾念。回想起来，在以往的年日里，主实在有很多很多的怜悯、印证、施恩，就是基于一点渴望要侍奉他。我们何等不配，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渴望的心，侍奉主。你看玛利亚有这个渴望，所以他说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对他来说，地上再没有一件事比给神使用的事更大的，在他心中，在他心中能够给神使用啊，即便有一天月色不要他了，他的婚姻给影响了，各方面都失去了，他也在所不惜。即便有一天在以色列的民族当中把他当成是不正经的女子，他也不在乎了，他只要的是给神使用。你会看见他的心是那样的爱神呢、啊。这一个渴望给神使用，事实上就是根据他的爱神，他的心是爱神，超越爱他的未婚夫，超越爱他的父母，超越爱他周围旁边的人，他的心是火热爱神，单纯的爱神，爱是最主要最主要的动力。因着爱主，我们肯付代价，因着爱主我们渴望侍奉主，因着爱我们渴望与神同工，蒙神眷眷。所以巴不得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感动我们，叫我们灵里活了起来，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叫我们存一清洁的心来爱我们的父神，来爱我们的主。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若是我们活了爱主，我们渴望属灵的事，我们就天天为着属灵的事，为着神国来带祷啊，我们就会在侍奉的路上更加的蒙福。然后我们看见玛利亚因为爱，因为爱神，因为认识属天的祝福，所以他肯付出代价。现在我们来思想他所付的代价有多少。若是你认真读经，你就会知道他所付的代价实在是很大的。我们读起这段话语的时候，一点没有任何的味道可以感觉到玛利亚有付代价的这个感觉，但这正是他是一个得胜者的情形。他跨越了难处，对他来说那些代价算不得什么，因为他心爱神。但是若我们具体去思想一下，我们就会发觉玛利亚在那一个时代所付的代价是超越任何的。那我们看一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同样的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在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这一个18节至20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见玛利亚整个过程都没有告诉约瑟，然后他已经订婚了，就快许配给约瑟了。后来约瑟忽然发现他还没有结婚，为何肚子大了，怀起孕来了？这一下子约瑟内心怎样定规呢？他说，圣经说约瑟是个义人，若是以一般属世的人呢、啊，那不得了啊，不仅仅在当时男系的社会里面，不仅仅是暗暗的羞了他，甚至是明明羞辱他，是会让其他亲属啊都知道啊，然后这一下子的压力就很大。结果约瑟没有，他是个义人，他爱玛利亚，但是一看见他还没结婚就怀孕，因此呢就想暗暗的把他休了。这一下子啊，对玛利亚来说代价是蛮大的啊。当然感谢神，神界的天使对耶稣说，你只管娶她过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要生出神的爱子耶稣。所以 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看玛利亚所付的代价，他所付的代价第一就是当他未婚怀孕的时候，第一要失去的就是他的未婚夫，那一段的婚姻就要失去了。玛利亚绝对知道，绝对清楚知道他要付这个代价。他即便怎样解释啊，约瑟也相信不来的，因为约瑟他根本从来没有见到这种事嘛。后来是天使显现解释了，约瑟才明白才相信啊。况且玛利亚还没有解释，所以他要付第一个代价，就是失去了一段美好的婚姻啊。然后呢，第二个代价就是若是他没有结婚就生下一个儿子。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犹太的社会里面，特别是律法严谨的时候啊，若是给人误以为是犯淫乱，是要给用石头打死的，甚至连命都要赏掉啊。即便命不赏掉啊，在整个犹太的社会里面那是抬不起头来啊，那简直是要被众人羞辱，是很难有立足之地啊。那是一生受痛苦，然后从此可能嫁不出去的啊。所以他好像是拿他在地上所有的前途啊去赌注那样啊。但是感谢神，玛利亚因着爱神，他付起这些代价都在所不惜，对他来说这些代价算不得什么。所以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所讲那段话里面，一点没有为主付代价的味道，反而是欢喜跳跃。在此你能看见，对一个爱神的人，患难苦难逼迫代价算不了什么，他们因为爱主，一切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事实告诉我们，历代以来有多少忠心爱主的人，他们为主给捉拿捉奸，成为世界不配有的人，甚至成为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但是他们的喜乐却是跨越这一切，灵里充满喜乐，充满赞美，充满得胜。原因是他们有这个属天的看见，他们的心爱神了。亲爱弟兄姊妹，爱主就要付出代价的。玛利亚要给神使用，他所付的代价不小啊，并且在他整个亲属当中、家族中间，在整个社会群体当中，他将来要成为是众人如何藐视的啊。但是他在所不惜，他敢付代价爱主，拣选上好的福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跟从主，我们是否肯付代价跟从主呢？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亲戚儿女妻子还有所有兄弟姐妹的和自己产业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这是主对侍奉他的人、跟随他的人一个高的要求，我们要爱主超越一切。当主有呼召的时候，当主有需要的时候，就像亚伯兰，即便最爱的儿子以撒，他都很甘心乐意摆在祭坛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实在需要爱主超越一切，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付代价跟从主吧。在主第一次降生的时候，神得着童女玛利亚；在主第二次即将回来的今天，神要得着千万的童女玛利亚，千万的青少年女子玛利亚的姊妹起来爱主，弟兄起来爱主，有纯义清洁的心为主摆上。我们再来看玛利亚，她蒙神使用的特点就是她信靠神，她信靠神，所以神负责到底。天使就感动约瑟，向约瑟起誓，然后约瑟就娶过她来，直到耶稣生下来了，整个过程神负责。在此你也看见一个相信的女子，当她没有太多考虑，就是单纯的把自己献上的时候，神就负责一切。 同样的，今天我们跟从主，若是你第一步跟从已经想到最后一步，你简直是无力啊，因为你怕很多患难逼迫苦难嘛。但是你凭信心走上去，凭着一颗爱主的心，火热心摆上，哎，走上去的时候恩典就够你用，主就负责一切，恩典就够你用，主就坚固到底。这是历世历代无数爱主的人所见证。当他们走上去的时候，他们所感觉的不是自己付多大的代价，而是神的恩典是多超越，是多够用。一个跟从主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恩典，一个被十字架走上去的人才知道什么叫恩典，一个原地不动不敢跟上去的人永远感受不到什么是够用的恩典。所以你爱主，你为着主，主为着你，主就坚固拯救到底啊！这是玛利亚的经历。然后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玛利亚她对于神的话那种的追求啊，天使对她所说的每一句话，她是反复的思想存在心里。仅仅第一句话，天使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你会看见几处记载的玛利亚都是反复思想神借天使对他所说的话，然后把这话存记在心里。这说明他是一个爱慕神的话很有追求的，他不是读圣经像水过鸭子背那样就这样看完就走马看花过去，不，他是反复思想神的话，而把神的话存记在心里。所以在圣经我们后来看见玛利亚就经常将主的事就存在心里，就记在心里。然后玛利亚还有一个很蒙神称喜的特点，是他以主为乐。他说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哦，他是常常留意他灵里的感觉，原文就是灵啊，不是心啊。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他在那一个时代已经知道他里面有灵，神造人是灵魂体。今天这个时代许多人所注意所留意的是体和魂的需要，没有顾到灵里的需要。玛利亚他反而是顾到灵里的需要，他灵里的需要是以神以救主为快乐，所以他拣选属灵的事。今天我们都需要回到灵里，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然后我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在言无时在灵里祷告祈求，多方祷告祈求，在圣灵里祷告，然后靠着圣灵得生，靠着圣灵行事。加太书所说的言文是既在圣灵里得生命，就要在圣灵里来说话行事。所以我们要回到灵里，顾到灵的需要，然后是以神为乐啊。若是你是以神为乐，任何的环境你都欢喜快乐。为何呢？因为你为着主，主就成为你的喜乐。是缺乏是贫穷你都喜乐，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灵里有神同在嘛，有主就够了嘛。还有玛利亚她的一生啊，是那样的谦卑，正像他说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他一点没有骄傲说啊，神拣选我一定是我比众人好，不，他觉得他是不配的使你，神是顾念了使你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他有福。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蒙神使用也在乎我们是否谦卑，若是我们一直觉得是谦卑，在主面前觉得是无有，你在主的手中就有用处。正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他已经是神所用的大使徒，他照样是有这个感觉。求主叫我们越过是越谦卑，越过是越觉得自己的不配，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的手中有用处，给神使用啊。玛利亚他是觉得能够有机会给神使用，是神在贫寒中提拔他，是叫卑微的高升 啊，他是觉得自己非常的不配，我们也需要有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再看，在圣经里面论到这个玛利亚，她的顺服，她的谦卑和顺服，有几处的圣经，时间关系我不打开读，我举例子给大家听。第一，在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最后面，就论到主耶稣12岁的时候，跟约瑟和玛利亚到耶路撒冷，然后后来过节的之后，他们回去了，耶稣却留在圣殿里面。他们走了一天路程，发现找不到耶稣，就回到耶路撒冷，又找了3天的时间，后来在圣殿里面找到他。然后，玛利亚问他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叫我们伤心。”耶稣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在前后的对白里面，你看见玛利亚一点对于主耶稣不敢以这个好像是母亲的这个威严来对付来什么，没有，他是那样的尊重主，并且把主所说的话存记在心里。后来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是处处去考察这些事。我相信是玛利亚把这个过程告诉了路加，写出的路加福音的里面的这个故事。可见玛利亚她是那样的敬畏主，然后到了约翰福音第二章，当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在迦拿有一个婚宴，在那个婚宴里面，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酒用尽了，他们没有酒了。”意思是要主耶稣行个神迹帮助。但是主耶稣说：“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翻译圣经那里写母亲，原文是妇人。听起来好像主耶稣对他有一点不尊敬，其实不然，因为当时犹太地有的对母亲的称呼，有时要妇人这样。但是在此，你看见主耶稣回答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一下子是给玛利亚上了一课。主耶稣要让他知道他是神的独生爱子啊，玛利亚不要误以为是肉身上的母亲，就像好像有一点关系，就有一个地位那样。不，主耶稣在这里很清楚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玛利亚没有因为这种的回复呢，哇，过意不去，而带着母亲的一个地位身份来回复，没有，他完全顺服主所讲的。然后后来主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然后还有一件事，在马太福音第12章那里记载，当主耶稣四处讲道，后来顾不得吃，人群多得不得了，挤满了那个屋子，那有些人呢就可能去告诉玛利亚，玛利亚就带着她的其他的儿子呢一起来到人群的门口，然后有人告诉耶稣说：“哦，看到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来找你呢。”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并母亲的。”你想想看，这句话一讲下去的时候，若是玛利亚在场，她会不会受伤呢？没有，玛利亚完全顺服，因为她认识，她只不过是主的使女，她是卑微的。她认识耶稣是基督，她知道当时天使向她所说的话。你所生的要称为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称为圣者。玛利亚，他一直认识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使女。所以今天天主教把玛利亚捧得很高，像圣母那样是错了。玛利亚本身当时给耶稣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完全接受，他是完全接受，因为他认识，他只不过是卑微的使女，耶稣是主嘛。他一点没有理论说为何说谁是你的母亲，他一点没有。然后到了这一个约翰福音19章，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玛利亚是跟随到十字架下。主耶稣对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事实上，原文也是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 儿子看你的母亲，那是指对约翰而言。然后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他家中。换句话说，主耶稣在那一个时候呢，是顾念到玛利亚，因为路加福音另有一处预言到这个耶稣给兴起的时候，他说你的心也要给刀刺透了，就是论到玛利亚。可见玛利亚对主耶稣给钉十字架，他当时的伤心是多大，所以主也顾念他。然后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在还没有复活之前，玛利亚到坟墓那里，到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也带着香膏要去，可见他的心一直是很爱耶稣。然后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升天之后，门徒们记在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四节那里，玛利亚和雅各就是他其他的儿子一同是和使徒们聚集。在整个使徒行传里，玛利亚一直是和使徒们一同聚集祷告，一同在那里侍奉主。他是以使女的身份，以姊妹的身份在那里侍奉，谦卑的侍奉。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所以他是学习顺服主的对付，然后他也是谦卑俯伏的敬畏主，守住他的本分。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所以在此呢，我们能够看见这一个圣经里面所论到主的使女玛利亚，她一生是多蒙福。但愿我们在神面前都有这个看见，我们能够成为今天主的仆人使女，忠心爱我们的主，跟随我们的主，谦侍奉我们的主，那是蒙主称许。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个人分享就停在这里，请我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叫我们能够做今天你的仆人和使女，认识你，敬畏你，信靠你，爱你，付代价跟从你，心尊主为大，宁以你为乐。主啊，叫我们能够做一个有追求认识爱你的人，并且顺服，信而顺服，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求你得到千千万万今天的玛利亚与你同工，让天国的福音传遍天下，还是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与你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